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定能够啊，礼物敬善，啊，舍利我之时，清净善知识，啊，你有这个能力去辨别了吗？啊，这是老师的恩德了。啊，没有这个五年基础的教学，你就没有能力辨别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老师对学生用心良苦啊！啊，老师对学生真的是负责任呐！啊，也像一棵小树一样啊，慢慢的帮他培植，到他根深蒂固。啊，慢慢看着它茁壮开花结果啊，来培养它啊，非常不容易啊。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母亲要忙着他自己的事业啊，不照顾小孩了，小孩交给保姆，交给家里佣人去带啊，不照顾了，保姆佣人对待小孩跟自己的母亲决定不一样啊！到小孩从小养成了不善的习气，长大之后不听话，父母后悔就晚了啊，来不及了这个在先前社会是非常普遍，到处你都能看到啊，尤其是现在的小孩。现在小孩最大的物质时是什么呢？可以说电脑游戏机、电视啊，甚至在这里玩具里面都不是善知识啊，也就是他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这里头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，这个太可怕啊，所以有很多人在问呢，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青少年的行为为什么会背离了伦理道德？啊，你说为什么？没有别的。三字经上说得好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不就答复的圆圆满满吗？你没有教，他就会被社会 卧席染污，到染污严重的时候回不了头了，极重难返呐、啊！在今天整个社会的现象，我们看到了。那有人问了，还有没有救呢？就非常困难，但是不是没有希望。啊，要从哪里救起呢？要从教学，教学绝对不是课堂里上课，课堂上课救不了了。啊，要做什么呢？要做，比如说做模型，做示范。啊，我们这两天在汤池做了一个示范阵，我也听说联合国有意思啊，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建示范城，这个是对的，正确的，要做示范啊，用网络用卫星呢来宣导啊，做宣传，鼓励大家到这个示范点去参观去学习，然后把这个示范点的时候再普遍推广啊，每一个国家有几个示范点，每一个地区有几个示范点啊，这样做法才有救啊。啊，这个社会乱了。哎，这一点不乱。地区染污了，哎，这个地区没有染污。啊，然后教学才能产生到效果。啊，那么你跟人家讲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人家不相信，哎，你到那边去看看，啊，他就相信。除这个办法之外啊，我们想不出第二个办法了。啊，这个是示范点，就是实理一切我知识。一切我知识，一切两个字包括的范围太大了。啊，里面包括了人、事、物。啊，违反伦理的，违反道德的，不信因果的，全都包括在这五个字当中。啊，一切我知识啊，通通要舍离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，啊，我就会想到， 方东美先生的一段谈话啊，那是对台湾教育部官员讲的啊。台湾提倡复兴文化啊，搞这个复兴文化运动，不是真的，是口号。所以这个运动最后是失败的啊！当时教育部的官员向方先生请教啊，要怎样把复兴文化的工作做好啊？方先生所讲的就是这一句：学历一切我知识。但是不是这么一句话啊，他老人家说的是第一个，台湾的时候三家电视台关闭，他说我知识，无线电广播电台关闭，报纸杂志停刊，这都是我知识啊。那教育部这些官员听到之后摇头，这老师这是做不到的。老师说了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它存在，谈不上复兴啊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啊，网络网吧没有啊。啊，现在网络网吧对于青少年的伤害超过电视十倍都不止。这社会这样下去还有救吗？啊，真的是叫人怀疑。啊，那么这些这个网络网吧为什么取缔不了呢？利润太厚了。赚钱呢？啊，真的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一句成语：“谋财害命。”啊，你看多少年轻人啊，这个年轻人没有成年的啊，儿童啊，中国成年是20岁啊，不到20岁。你看多少儿童自杀，小学生自杀，初中学生自杀，你去调查调查，凡是自杀的没有不往网吧的。啊，开这个网吧就是谋财害命。这因果不得了啊，他不相信因果，他相信因果决定不敢搞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再赚钱也不敢啊。搞这个行业是什么？不但是杀人生命，是断人的慧命啊。青少年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啊，这个时候啊是他成就一生学业道业的基础的时期，你把他诱惑到网吧去搞游戏去了 这是断人法身慧命啊！这个果报在地狱，地狱出来之后，生生世世愚痴。这是性罪，除这个之外呢，还要还债。啊，人家为这个而死的，要还命。啊，为这个而做违法的事情，偷窃，啊。偷钱来看，偷钱去玩网吧。啊，他犯了盗戒，为什么犯盗戒？你在那诱惑他，你被他拖下水了，你要负债呀。啊，所以真正懂得因果的人呢，不敢。啊，那么现在一般人是因果是迷信啊，要破除迷信可是我们常常在报纸杂志里面看出因果报应啊，没科学没法子解释的，啊，也常常报道啊。我不看报纸杂志，啊，有一些同学，哎，真难得，他们把这些报道啊剪下来，啊，贴在一个本子里面，这么厚的本子，贴满了两本送给我。啊，各地方报纸登的这些讯息。从这讯息证明轮回真的有，报应真的有，看了之后叫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所以我的人我的言论，我的行为，啊，决定不可以亲近啊！无意谈说杂然性，这句话就更普遍了。啊，你稍微留意一点街头巷尾。你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，他们谈论的是什么，他们干的是什么，这经上说的太好了，杂然心啊，无意没有道理的啊，亦是一理呀、啊，遵循道理，这是义呀、啊，无意是不遵循道义呀、啊，没有道义呀、啊，啊，西方人讲呢。不合逻辑啊！那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顺众生的烦恼习气。这一种的 存心可怕。啊，这种见解、言行啊，对社会的这个善良的破坏太大了。在现在啊，古时候或者有那么几个人，极少数啊，现在不是少数，现在有很多集团啊，这个集团的目标是牟利，牟利可以不择手段。啊，那不择手段在我们先前最这个显著的，像赌场啊，这个不善呐。啊，我们刚才提的是网吧。性质跟赌场差不多，规模小一点。啊，那么像这种杂染、杂是杂乱。然是不清净的，佛法教导我们啊，佛弟子的生活，佛常讲正命，命就是维持生命，现在讲维持生活，维持生活要正当的之一，啊，你这个行业是对社会服务的，而不是有带着有伤害的，啊，带有伤害的，这就邪命啊，这不是真命啊。可现在很麻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邪，这什么都邪了；心正呢，什么都正了。啊，我们讲生意买卖，啊，古人做生意，啊，所以经商啊。商业有商道啊，特有道德在里面了、啊、货真价实，同宿无欺啊，同是小孩啊，宿是老年人啊，绝对不欺骗啊，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，现在买东西我听说很多是假的啊，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医药是假的，你说这还得了吗？人生病这个医药是救命的啊，怎么可以卖假药呢？你说多可怕啊！再说饮食，饮食里面有假的非常可怕啊！我过去在外国啊， 外国是比较好一点，也有。啊，有一个素食餐厅，就是快餐，门庭若市。啊，生意好极了。啊，去吃的人没有不想到这一家。啊，以后被人发现了。啊，他用什么东西号召呢？因为你进入这个餐馆的时候，它有冷气，这冷气里面有兴奋剂。啊，让你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啊，你就感到很快乐，哎，就常常想到他家去，别人家没有这个气氛，啊，兴奋剂，吸毒啊，啊，用这种方法招来顾客，这真叫不择手段呐，啊，所以以后被检举了。饮食里面也加这些东西，让你们吃还想吃，吃上瘾了啊！非到他家去不可，别人家东西不合口味，那多可怕啊！所以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安全呐、啊！啊，无意义的杂心闲话，这是我们佛门佛禁止的啊！这叫戏论啊！虽然没什么大的伤害。消耗你的能量，现在所说的啊，消耗你的精神，浪费了你的时间啊。所以古人讲的好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打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火。这话是对的。啊，所以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那么我们对于杂心闲话了，自然就禁止。啊，所以你要想心定。啊，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念佛堂，常年在里面念佛的人，啊，身上挂个牌子，止语、静语。你看到这孩子不跟他讲话，他不跟你说话的啊！老修行不但不说话，看都不看你一眼啊！他眼睛是闭的，或者眼睛睁开一点点，只看前面的路，他不看人的，也不跟人打招呼。决定不是傲慢，我们看到的时候要尊重他啊！为什么呢？他在修定呢，他在修清净心呢啊！他正在用功啊！啊，你去跟他打招呼。你就给他说话，把他的功夫破坏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平常做功课的时候，啊，诵经也好，念佛也好，静坐也好，有人打闲岔，功夫就破坏了。啊，现在住在都市。 生活极不宁静啊，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啊。自己做功课的时候，一定把电话拔掉啊！为什么？他会来破坏你啊！那家里就有门铃，最好把门铃要关起来啊！门铃上安一个像电灯开关一样，用的时候打开，不用的时候关起来。避免别人来吵你啊！啊，你在读经念佛时间虽然不长，啊，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你能得到宁静。这样做功课就能得力。啊，所以自己心静下来，还是环境还是要照顾到，啊，不要受环境的干扰。啊，无意的这些闲话，少数。多说不如少说，少说不如不说，啊，非不得已的，长话短说，啊，尤其现在用这个手机，听说手机这个电波啊，很容易伤人的头脑。常常用手机，我在讯息上看到有这样的报道，常用手机用了几年之后，他半边这个头脑麻木了啊，用手机用的太多了，所以还是从前没有电话的时代好。你看人省多少事啊！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电话是奢侈品的，一般人家没有电话了。啊，一条街上有一个公用电话，啊，一般家庭里头没有电话了，啊，这个政府官员里面，啊，商业的老板家里都没有电话，商店里都没有电话，啊，这个电话大概普遍的时候。二次大战之后啊，逐渐逐渐的多起来了啊，那么现在太普遍了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只，你说这怎么得了啊？这么多电话谈些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句话。讲些什么？无意谈说杂然心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耳机啊，也不是善知识啊，啊，应当啊。要舍利啊，亲朋好友往来还是自己真正有修行，真正有德行，一年见个几次面会产生感化的作用。 啊，他跟你们见面，就觉得没法子跟你相比，你的心为什么那么清净？想想自己这么杂乱，啊，你的面色有光彩，你的身体健康，啊，看一段时期没见面，看你完全不一样，他会生羡慕的心，会向你讨教，会向你学习，这个产生作用吧。啊，实在讲，用不着天天电话联系。啊，我们读经读的这些呢，都有无限的感慨。下面一句赞叹禅定阿难若，这一句特别是我们现前环境当中，我的感慨就很深很深啊！因为去年我从巴黎伦敦回来之后，就希望啊，能有真正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啊，不超过十个人，我们搞一个小型的书院，这个书院就是此地讲的阿难若。阿难若是梵语音译的，意思极静处啊，就像闭关呢，极静的地方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，找这么一个地方，大家在一起修行啊，我们先把基础扎稳啊，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常讲的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、沙弥律啊，这四门东西百分之百的做到啊，净行受永远保持，我活一天我就做一天，这净身受的保持啊，这四样东西可不能看清呐、啊！啊，昨天钱教授在这边访问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，谈到弟子规，弟子规是什么？人家讲到儒家都知道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弟子规的分量跟四书五经十三经平等，去称一称一样重，这个是很多人不懂啊，就这个哪里能跟他相比啊，啊，确实是一样重啊！为什么呢？四书五经十三经啊，古人教学里面讲的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搞这一套啊！啊，那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。弟子规呢，都行， 你看看分量是不是相等？你四书五经十三经，你怎么个做法？《弟子规》是他的做法，所以这重量是一样的。你有这边，你缺少这个《弟子规》，就是说，你四书五经十三经怎么落实到生活？怎么落实到你日常啊处事待人接物？你要是不能落实，你那不就白念了吗？那念有什么用呢？那不就变成玄谈了，谈玄说妙了，无济于事，就读写啊。《弟子规》是四书的落实，是五经的落实，是十三经的落实。啊，这两边都有，这才叫学儒啊。有《弟子规》，你没有学四书五经十三经，这是你儒家的根有了。没有弟子规，学四书五经十三经没根。诸位想想，我这样讲法对不对？啊，道家亦复如是。啊，道家的根，太上感应篇呐。没有太上感应篇呐，道家的像老庄、列子、韩非人呐都不行呐，那都不能落实了。根在太上感应。啊，佛法的根在十善业道，这佛讲得很清楚。你看，十善业道是人天的根本。声闻菩提的根本就出世法了。声闻是阿罗汉呐。圆觉菩提的根本那是辟支佛。乃至无上菩提的根本，无上菩提是究竟圆满佛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世尊说法49年，落实在生活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是全部佛法的落实，你说这个多重要？没有十善业道，就没有佛法。啊，佛法从哪里学？佛法在十善业道上学。有十善业道，就有佛法。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？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也是很多人问我。为什么学佛你们这么重视弟子规？啊，这是使我这些年来常常在反省了，在检讨，在观察啊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佛门弟子无论出家在家，实现也做不到啊，十善业做不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六道轮回里面人天两道没分，因为它是人天的根。人天没有分到哪里去呢？那不就到恶鬼地狱出生了吗？你说多可怕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想想从前人为什么能做到，就我们想到从前人从小啊受到家教 纵然父母在怀孕的时候疏忽了胎教，这个很多啊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的。但是婴儿出生之后懂得教导啊，知道小孩啊睁开眼睛会看，竖起耳朵会听啊，大人他在他周边那个氛围啊，他能够感受得到啊，所以在婴儿面前无论是什么人，言谈举止都要端庄啊，决定不可以用负面的啊，你不高兴不可以让小孩看见啊，心里的有忧虑啊，不要接触小孩懂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种教育的时候，在中国是非常普遍，连乡村里面都受了感化。那从硬体设施呢，那大家就更清楚、更明白。啊，你比如祠堂叫伦理。啊，孔庙每一个县市都有啊，每一家都有祠堂，每一个县市都有孔庙，孔庙叫道德啊，每一个是这个县市都有城隍庙，城隍庙叫因果啊，地狱变相图是根据城隍庙阎王殿画出来，这是道教的啊，所以逢年过节啊，家家都知道祭祖啊啊，祭孔啊啊，城隍庙去的人就更多了啊，去城隍庙的人祭孔一年一次啊，祭祖一年两次，城隍庙决定不止去两次啊，所以过去从小啊就受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熏陶，它有根呐。那么他来去学习学佛的时候，接受这个十善业，接受这个沙弥律仪的学习，一点都不困难啊。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么困难呢？现在因为我们从小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没有了，这一下就很难了啊！所以我在想起净业三福，你看净业三福我们念了多少年，从学佛就开始念啊，这大家都知道都很熟啊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念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也没想到《弟子规》，也没想到《感应篇》啊！现在我们也反省，为什么十善业做不到啊？那什么，孝亲尊师没做到，慈心不杀没做到，所以后头十善业你做不到啊！那孝亲尊师是什么？《弟子规》讲孝亲尊师。感应篇讲因果报应，讲慈心不杀， 啊，你杀生决定有报应。啊，还有个吃肉。啊，尤其是吃这些野生动物。啊，吃野生动物，尤其是这个杀害野生动物，手段很残酷。有特异功能的人，有天眼的人，能看到。啊，看到这些被你杀害的，被你吃的，啊，那一些众生的幽灵都在你身上，你自己不知道，等到你自己知道的时候，来不及了。啊，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常常遇到说众生附身，在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就见到好几次了。啊，冤亲债主附身了，居然有一次我们看到身上有100多个众生。啊，通常我们见到一个两三个的很多。啊，几十个、100多个，不多见。啊，我们也见到好几个。如果你晓得因果报应，你就不敢了。啊，我学佛，26岁，我学佛大概半年，我就吃长素。为什么呢？怕因果报应。这是真的。啊，但是我们在外面不能这说法，说了人家说是我搞迷信。啊，我有另外一套说法，说的人家也很欢喜，也服。啊，我从什么卫生。你看一般人饮食讲究卫生，保护身体。啊，我是很早啊，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我就接触过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饮食里头除卫生之外，它有卫性，性质性情，要培养一个好的情绪性情，所以他对于这个饮食啊，它有选择，啊，这动物凡是性情不好的，它都不吃，啊，奇奇怪怪的动物绝对不吃，啊，它选择最多的是牛羊肉，牛羊温驯，性情好啊，那这个我给我印象很深，那有道理。佛法的时候选择素食呢，这养慈悲心，那不就更圆满了吗？所以我说我吃素，卫生、卫性、卫心，啊，保护慈悲心，这个说法很合理，啊，大家能够理解。我要说是，我怕因果报应，人家一听你怎么这么迷信呢、啊？但是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确确实实啊，佛经上常讲啊，你吃它半斤啊，你来生要还它8两啊，你是不是得多麻烦？啊，楞严经上讲的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生生世世互相食啖，你这个多可怕！啊，你吃它，它并不甘心呢、啊。他不甘心去叫你要来讨债呀、啊！啊， 就是一只一只羊的羊肉，许多人吃了，将来哪一个都逃不了。你吃多少，都要还他多少。那个事情多麻烦啊！所以学佛之后啊，一定要懂得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啊。从哪里做起？不舍众生肉啊，要从这做起。赞叹禅定，赞叹禅定就是赞叹整个佛法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都是修禅定啊，只是方法门径不相同啊。赞叹禅定就是赞叹法门啊，我们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禅定啊，而且禅定是一切法门的总枢纽啊，现在我讲总的原则啊，因定开慧呀。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啊，但是会从哪里来？会从定来，所以静即光通达了啊，静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就开。智慧开不是突然大彻大悟啊，也是小悟啊，所以极小悟就成大悟，在极大悟才能到彻悟啊，所以它累积的，这个就是大乘家里面渐修法门啊，那个顿悟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从渐修啊，逐渐逐渐的远离我执事啊，逐渐逐渐的把心定下来啊，这样子清净心得到了，很有受用，智慧开了啊，对于事出世间法通达明了，极净光我们就学习了。